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读民数记。民数记大家可以想哈，从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上帝设下了会幕，然后呢又有了这个庄严神圣的立约，又给了他们那么多约中的这个誓言和各自的许愿。这就是你想到什么呢？对，就想到好比是啊，在婚礼上，新郎跟新娘都愿意无条件的接纳对方，愿意跟对方彼此忠诚的来爱一辈子。那以色列人呢也答应对神这样，所以呢他们在西奈山举行了婚礼，神在威严的荣光中宣告这个婚约的誓言，以色列人也说我愿意，然后这个上帝给了这个心腹他的百姓一座移动的属灵的圣洁荣耀的城堡那就是会幕。同时呢也那个每天清晨给这个新娘以这个那么美好的好吃的早餐，就是玛拿，然后呢也这个有云柱火柱那么荣耀的陪伴。但是我们到了民数记就发现了什么？就发现了这个新娘不断的又吵又闹，他想回到他原来的父家，尽管他在父家的时候被鞭打，甚至被那个强暴，然后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的生活，但是呢他却就一再的想回去回去吃肉，回到那样的一种被奴役的所谓的奴役中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这样的一种状况，也就是说面对着民数记我常常想起人性的幽暗和软弱，也想起上帝对人的忍耐和接纳。那在这样的忍耐接纳中，我们透过人的失败看见神的得胜，透过黑暗看见光，透过我们的残缺看见神的完全这实在是一卷特别走心和入心的经卷它没有那种所谓的高调，而是真实的让你透视人性、人生和人心，让你看到你自己这实在是非常好的一卷书所以特别鼓励弟兄姊妹跟上我们的节奏，认真的来整体的读一遍，然后呢也把每天要灵修的经文呢提前也可以读一读求神借着这些经文借着牧师的讲解来对我们讲话。我们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乃是来亲近神，知道神的美意。那你透过读民数记你也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理解圣经常常只是一本得救的书，但实际上你看这个他写成圣方面还是蛮多的甚至比得救方面要多得多就是上帝当然希望人能够信主，但是圣经这卷书也就是66卷算作一整卷的话，它实际上写的更多的不是教你怎么去传福音它写的更多的是神怎么训练他的百姓所以民数记它的希伯来的那个经卷有一个名字更恰当叫在旷野一提到在旷野你就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考验，他们的失败、抱怨、软弱、跌倒，同时呢，你也肯定想到 我们的主耶稣在旷野怎么战胜魔鬼的试探，同时又想到亚当夏娃并不是在旷野，那是在伊甸园中怎么失败。那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也看到说，不管他的百姓多么的悖逆和软弱，那么上帝呢铁定了就是要训练他的百姓，从那个在埃及受奴役惯了的这个淫乱败坏成性的那一群顽劣的百姓，要成为立约之后这个神的圣洁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民数记呢，它有这个很大的两大段落啊。我们说民数记一到二十五章啊，被称为反叛的老一代，然后呢二十六到三十六章是有希望的新一代。哇，你就可以看到上帝吐出了那一批跟他立约全是悖逆的百姓，然后呢又栽培了这个有希望准备进军的新的一代。这给你一个很大的提醒吧也就是说哪怕在圣约的群体之内啊，也还会有很大的分别的这要看你如何回应神给的考验，神给的训练。总之人的一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苦难，但是这些苦难是算作反叛的老一辈的苦难呢，还是有希望的新一代的成长所需要的训练呢这都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提醒哈。而且你透过这个对比也看见得很清楚啊，你看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也抱怨没有食物啊，然后也抱怨没有水啊，上帝都可以给他们，然后呢也没有惩罚他们。但是到了民数记就不一样了哈，就是连摩西犯罪上帝也要惩罚他，那以色列百姓很多就倒闭在旷野。为什么会有这个很大的差异啊？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就是因为已经有立约了，我们跟神立约是神圣的，是非常重要的那不能随便的在背约背逆那这个时候神就要在这个圣约平台啊，然后来更严厉的更严格的有要求了。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珍惜他给我们的训练。反正你哭着闹着也得走，然后呢笑着感恩着也是走，何必一定要这个那样一种走法。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否在为生计奔波劳碌，不容易看见每天所需要的属灵的玛拿呢？是不是忙到连每天这个盛好的饭、盛好的属灵的玛拿端到你面前的玛拿都没有时间来吃呢？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了这样的挣扎，我们会更理解民数记。我们是不是也要威胁要用石头来砸死神给我们的机会，神派出的代表和神给我们的忍耐恩赐？这一切不都是在我们的人性中，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来那个发生吗？你面对的是一个威严高大的充满着城池的世界，还是神给你的应许地呢？你如何看待你的身份呢？那因此民数记的神是一位活着的神，它不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它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神学教义，它是让你看见它借着在你心灵深处，在你生命中，在你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来塑造你，但不是为了你，那是为了他的计划和美意。不管有多少人性的失败和软弱，神一定还要继续 往前走。那么神愿意人做出选择，那是因为他对人的这种尊重，他愿意人来这个凭着对他的回应而有美好的选择。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这五章啊，如此美好的圣经。我们呢在第一章就看见有很多的这个名字人数啊，这个我们看着可能无动于衷啊，但是你不要忘了人家以色列人啊被神这样数点，然后不只是打仗啊，他们也要来领受产业，那么自己的名字被数进去被点到，那还是非常激动的啊。因此这个心态不一样啊。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上帝要求他的百姓啊，还是要这个在一个有形的群体中被数点，被牧养然后呢被照管。所以呢教会中有会员制啊，并不是人本的一种发明，你就非得要跟这个过不去啊。然后呢我觉得是上帝使用的一个牧养的手段我们基督徒的第一美德就是谦卑顺服嘛所以也盼着我们还没有成为会员的早日成为会员，盼着只是透过语音来接受这个牧养的也能够有机会更好的委身合神心意的教会。然后我们也从第二章啊看见各支派在营地的位置写得清清楚楚你会发现在东边是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在南面是加德西缅流便，然后呢在西面是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敏，在北面呢就是拿弗他利亚舍和但，中间是什么呢？对，中间是会幕。那当他们行军的时候他们怎么走呢？你就可以看到东边的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在最前边，然后呢接着是南边的这个加德西缅流便然后呢再是这个西边的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然后再是北边的但雅舍拿弗他利，同时呢又有这个哥辖子孙抬会幕陈设物，哥顺子孙和米拉利子孙抬帐幕，利未人呢在最前边抬着约柜。你就可以看到神是一个有井然秩序的神，也是一个凡事规规矩矩来做事的神，同时也是一个对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提醒，也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不是？你从这个安营扎寨就可以看得出来哈。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生活中的细节，每一个方面也都应该这个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世界不断的让人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哈。然后第三章我们看见来统计这个利未人，利未人呢他呢不算在各个支派中来被计数，那么他们呢有一个特别重要之处，就是他们是代替以色列的长子然后算是被赎出来的。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看见，就是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本来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然后呢我们奉献给神，但实际上人家圣经认为说你这个本来就是神的，然后呢只是呢这个神让你因为有人代替你了，所以让你去到这个世界上去这个服侍和为神奔走也就是这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服侍在神里面的服侍本来就是我们应该的责任，神圣的责任，只是呢有时候神会差遣一批人到这个世界上去来为神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你看圣经是完全以神为本，以神为中心， 来这个给我们有提醒啊。如果我们按照圣经不断的深化我们的情感啊，就不会有那种悲壮的为神献身的那种感受。你的孩子本来就属于神，所以呢，当你派他到公立学校做宣教士的时候，就特别要注意装备他，训练他啊，也使他能够特别为神所用啊。我们前几天长智慧也特别有对那个参加基督教教育的孩子有那个有一点点的资助的心意，同时呢也特别让牧师啊要这个帮着参加公立学校的孩子买一套属灵书籍来鼓励他们要有好的装备我们也特别感谢神哈。第四章我们看见哥辖子孙他们的这个职责，哥顺子孙的职责，米拉利子孙的职责，他们呢是要抬会幕的陈设物，要抬帐幕，然后呢，立位人要抬约柜，这也给我们很深的感动哈，就是在神的家里边，各样的事都是神圣的。因此弟兄姊妹啊，咱们到教会中去帮着刷刷碗啊，帮着收拾一下地面啊，整理整理凳子啊，这些都是被神看在眼里甚至写在圣经中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家无小事神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所以呢一定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需要的神加给我们。那么到了第五章又强调这个圣洁的重要，因为呢有会幕在中间，我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分别为圣，为神所用。在这里啊有一个不少人问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对女性轻视啊，看不起啊，因为只有那个男人怀疑妻子不贞，怎么没有妻子怀疑男人不贞呢？大家不要忘了，在当时那个时代，整个是一个没有女性地位的时代，圣经呢绝对没有受这种观念影响，而是说，因为整个时代让女性不会有说话的机会的，但是圣经却特别保护女性。你想一下哈，然后呢，如果一个丈夫怀疑妻子不贞，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女人就没有机会活下去了，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这个男人就可以把她休了，或者有个三妻四妾。但是人家圣经不是这样，他却给她一个在至高者面前有这个表达和这个验证的机会，甚至上帝亲自介入来可以保护他的清白。当然在这里也有很可怕的一个诅咒啊，就是如果真的做了通奸带来了不洁那这个女人就不能怀孕了甚至怀了孕都会流产，而且身体会消瘦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神是高度在意群体生活的圣洁，也特别在意每一个百姓在神面前要活出分别为圣和内在圣洁的生活。好，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看见民数记的旅程开始了我们尽管常常软弱犯罪跌倒，但是我们也一定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被定为是一个不贞不洁的人，但是主耶稣却对我们说，这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愿神赐福恩待你这一天。